是事实上呢，是让这个女人从魔鬼的这种压制下解释放了出来啊。但是显然控制这个女人的这些她的所谓主人们并不在乎这个女人她的灵魂是否得拯救，她是否被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她不在乎，更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什么钱啊，只在乎钱。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被鬼附的女人，她其实是今天很多人一个写照，一个光景啊，有很大的本事啊，受过很好的教育，有非常高的才华，但是很可悲的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啊。当别人发现哦，她不能再给我带来利益啊，带来金钱呢，无论带来什么时候，就会啊毫不留情把她抛弃哈，根本不在乎啊这个女人的结局和命运，根本不在乎。那么事实上使徒保罗是拯救了这个女人啊，我不是说灵魂上的拯救，事实上是让这个女人至少把压制她的魔鬼从她身上赶出来了。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这是极大的释放，但是这个女人的主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啊，他们只在乎没有办法再利用她赚钱。那么就怎样呢，他们就诬告陷害啊保罗和希拉，就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那么就说他们是犹太人，事实上证明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保罗同样也是罗马人啊。我们在下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的罗马人身份啊，就是让他可以得释放啊，因为抓他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的哈，冤枉他。那么他们就是怎样被，为什么会被抓呢？就是因为他断了人家赚钱的门路，就被抓。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保罗为什么把这个女人身上的鬼要赶出来哈？使徒行传16:16-18是这样，圣经这样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女人说的这句话，好像好像是在帮忙，好像是在帮这个保罗和这一行人，帮他们啊，就是给他们做宣传啊，给他们做宣传，就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呐 啊对你们传说的是救人的道。看上去很好啊。有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还巴不得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说但是为什么保罗啊心中厌烦呢？然后要把这个鬼从这个女人身上赶出去啊。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第一呢，神的道不需要来自魔鬼的称赞啊，不需要啊，就是不是所有人的称赞上帝都需要的啊。今天我们人呢往往是我要得到掌声，得到神的称赞，但是我们往往忽略谁称赞你，谁称赞你，谁给你掌声啊。人们往往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啊，人们用一些诡诈，一些谎言给你一些虚伪的称赞，虚伪的掌声啊。那么上帝啊，神的真理不需要来自于魔鬼的这种称赞或者是帮忙哈。魔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出于他诡诈的动机啊，让人分不清啊，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话，包括这个女人所喊的话，里面哪一些真正是从神来的，哪些不是从神来的，就全部都混在一起啊，混乱神的道。所以上帝不需要有这些来混乱上帝真理的声音掺杂进来。那么第二个呢，传福音的人啊，从这里当然就是保罗了，以保罗为代表了，就是传福音的人不需要来自于魔鬼的同工，不需要 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当然我们希望同工，跟我们一起同行、一起同工的人越来越多越好，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个有一点，我不希望来自于魔鬼的同工。啊，虽然这个女人说的话听上去好像哎还可以啊，但是她不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女人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这个女人一直所做的事情就是啊，利用她的才华也好，利用她的才能也好，啊，利用她可以行法术啊，干什么也好，赚钱的，谋利的。那如果使徒身边有这样的同工，那别人看见他们一群人，就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起的。哦，他们啊，他们所说的神啊，是他们都是信一个神，他们都是一起的。然后呢，啊，这个女人我知道啊，啊，这个女人他们就是要收钱，要赚钱呢，啊。哦，所以保罗他们都是一样的嘛，他们是一群的嘛。所以是保罗和希拉这啊这一行人，他们是神的仆人，啊，传扬上帝的真理，拯救人的灵魂。而这个被鬼附的女人，是金钱的仆人，啊，那么他传的是谎言，他图谋的是什么呢？是金钱，是财力，啊，所以虽然可能说出来的话好像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目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啊。他们是这样，就说呢，我知道在有一个地方，他很大一个教会啊，非常大。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人啊。虽然教会不在美国，但是在美国有在包括在 Idaho 有很多很多这个带领者的粉丝啊，是很有名的。这个是在亚洲的一个教会啊。那么这个教会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什么，就在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非常大的商场里面啊，这个当然这个教会它很有钱呐，非常富有，在商场里面。然后呢，这个教会也从事很多很多的投资方面的经营啊，去投资商业地产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哎，你看我们来我们这里聚会多好呢，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有可以 shopping 又可以玩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啊如何我们又可以继续的投资啊怎么怎么样。那就很多人觉得哎很好，这样很好啊。然后就说哎，那么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声音，就说我们有些教会啊，他们有弟兄姊妹，他们可以一边主日在聚会，常常在一起聚会，也可以来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啊，比如说传销啊，具体有传销，这个就多好呢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啊，我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知道啊，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啊，那么这个然后他给你算啊，这个以后收入是多么多么的丰厚，是不是？那个教会也很好啊，那么教会也很好，很多很多的收益啊什么什么，这多好呢。然后你一样可以传扬真理啊，你一样可以传耶稣基督的病他定时这样一样可以啊，这多好呢。但是很多时候这就像当时那个女人跟在保罗他们后面一样的，他这是就很好啊，我给你们做宣传啊，我给你们帮忙啊，我给你们拉人过来呀、啊、拉人过来呀、啊、拉人头过来呀、啊、然后你们一传你们所说的真道，我在这里赚我的钱，不是都挺好吗？感谢神哈、啊、这个圣灵带领使徒保罗就制止了这件事情。那么教会啊所传扬是上帝的真道，是纯粹的啊，是专注的。那么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把这个要掺杂要混乱啊，结果让这个福音呢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误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圣经这样说啊，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6:14-15，14节起，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当时的使徒保罗他们一行人跟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 那个被鬼附的女人说的话好像听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是什么呢？信和不信。使徒保罗他们一行人信是谁？独一的真神上帝，信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个被鬼附的女人信的是什么呢？啊，肯定不是耶稣了。那么有什么相合，有什么相交呢？也能够一起来同担这个任务吗？共赴一轭吗？同担使命吗？不可以的啊，都是不同的目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啊？那么基督和比列啊，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这一个是基督的仆人，一个是上帝的仆人，一个是那个被鬼附的啊，魔鬼的奴役啊，或者说金钱的奴役，有什么相合呢？啊，所以感谢神啊，使徒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所光照带领啊，就斥责这些人。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女人她说。这个女人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其实这个女人说的话听上去还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哈，然后好像是来做宣传，然后是来称赞这些传福音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保罗那么厌烦呢？他不是在帮忙吗？那这个女人讲的话，她实际上她是把荣耀归给谁呢？她说这些人嘛，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这句话的吸引大家的注意是注意在谁那里？保罗，对。注意到那些，哎，看这个人，哇，他是神的仆人呐！来来来来，他是神的仆人，来看这个人呐，来看这个人，他不是在说来听拯救灵魂的福音呐，来听上帝的道啊，不是，他是来看这个人呐，哇，这是上帝的仆人呐！今天很多人有没有这样有听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听到，哇，明目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说，哇，他不得了，他是上帝大用的仆人呐、啊，啊，上帝给他特别的启示啊，哇，去看去听啊，这种声音今天很多很多，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非常非常成功的，福音派人士啊，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人们真正在思想他在说什么吗？还是人们关注的是，哇，他的教会是巨型的教会，啊，他每年的，他的事工是多么大规模的事工。哦，他是多么多么被上帝所大用的人。今天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有谁真正的在看他们所说的话呢？所以啊，这种声音为什么那么流传，那么广，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很多很多所谓传道人、传福音的人，如果他真的是。啊，心中没有时刻警醒，时刻警醒，他喜不喜欢这样的话？他喜不喜欢？当然很喜欢呐、啊，巴不得都是这样啊。他越发说：“哎，你说的对啊，你说对，我真的是上帝呼召，我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呐、啊，我传的真的是上帝让我所传的，救赎人的真理，我真没有错，一句没有错啊，你说的对啊。”但是他又忘记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是让人来看你这个人。这个女人她说的是让人去看这个人，看使徒保罗。所以感谢神，使徒保罗真的是感谢神。使徒保罗在这里圣灵光照他，他说我是什么人呢？使徒保罗说的，看自己，他对自己最有名的评论是什么？罪魁，我有什么好看？我有什么好看？他最就在于你要来听这个上帝的话，上帝的福音啊！如果要看我是罪魁，连我也都被上帝拯救。啊，这是可以看的。所以保罗听到这里啊，他越听就越厌烦，越听就越厌烦。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求圣灵给我们有这样的光照，啊，我们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千万要小心啊。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话的都是被鬼附的，当然不是，是不是？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 最最重要的不是让人的目光去看人啊，无论他是神多么多么大用，神多么多么重用，神给他多么多么大的恩赐，他都不应该成为人去关注的对象。真正要让人关注的是上帝的道啊，是他所传讲的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真理，这是人唯一应该关注的啊。而这个女人呢，所以呢，她这里面其实有隐藏很深的陷阱和试探啊。感谢神，使徒保罗他战胜了这样的试探啊，他就赶紧就制止这个女人。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哈，他是对那个鬼说，他对这个女人没有丝毫的恨意，对这个女人没有丝毫，他对这个女人可以说是爱。他是斥责那个魔鬼，把这个女人从那个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把魔鬼从那个女人身上赶出去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觉得保罗厌烦的是这个女人，保罗一点不厌烦那个女人，保罗厌烦的是附在这个女人身上的鬼，保罗要把这个鬼赶出去，把那个女人救出来哈。然后还厌烦什么呢？厌烦这种把荣耀归给人的这种言语和行为，这个是让保罗很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一起彼此归荣耀，那谁会在乎神的荣耀呢？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常常要小心，我们也不要掉到不知不觉掉到这样的试探当中啊。好，我们刚才其实就回顾了为什么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牢里面，什么原因？那么在监牢里面啊，他们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其实一开始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们不是怨天尤人呐，不是哀叹呐，他们是唱诗赞美神啊。我们也特别注意啊，不是唱那种绝望的哀歌哈，不是，唱诗赞美神，充满了喜乐。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呢，经文就是描写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知道整个过程在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6章22到34节，22节起，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这就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神毫无疑问是神行了一个神迹，但是更加奇妙的神迹就是禁足他一家都信主了啊，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会看见啊，保罗希拉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甚至他们在救人呢，他把那个女人从魔鬼的权下拯救救出来啊，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他们完全是被冤枉的啊，被陷害，被冤枉啊，被关到监牢里面啊。其实基督徒被人家误解，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轻看，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很常见。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很大嘛，我才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呢有老牧师呢，就是美国老牧师哈，就请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去 barbecue 去吃饭。那别的留学生当然就很年轻嘛，就我年纪很大，然后我也是基督徒哈，我就跟那个老牧师帮忙，然后呢还有一些基督徒哈，就当地的一些基督徒 NU 南方当地就一起来帮忙来接待这些留学生。后来我就听到这个留学生在那里说，他们在那里彼此对话，就说哎，你看他们这些人都是神棍啊，就是来麻醉我们啊，什么什么，哎呀，但是东西烤的还是蛮好吃的，这样。然后哎呀，我听了这话以后，我心里难不难受呢？很难受，对不对？我说你有什么值得好像要从你的图谋什么东西，有什么值得好图谋的呢？一个个把自己看得金贵的不得了啊，你真的在神眼中是很金贵啊，是很金贵，一个人的灵魂胜过全世界。但诚实讲，哎呦，我们图你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所图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你。但是我当时有没有发脾气，有没有发怒呢？你凭什么说我是神棍呢？说我们的特别是老牧师这么大年纪，没有发脾气，很正常啊。基督徒被冤枉，被人家轻看，被人家藐视，很正常。那么话说回来，哪怕不是基督徒，你偶尔被人家轻看，偶尔被人家藐视了，或者偶尔被人家歧视了，其实也不是很反常的事情。人性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艺人，一个都没有啊。而且说个实在话，我们所有的人说到底也都是尘土所造啊，也都是来源于尘土，归回于尘土啊。所以有时候被人家轻看，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藐视，作为基督徒当然我们真的不必要太在意他。那么或者更加觉得一点，就作为普通人，这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啊。那么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冤枉被苦待，他们不仅仅是语言上受到人家的冒犯啊，人家不仅仅是语言了，人家真的就打啊，真的就要杀啊，真的要把他们就杀死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夜晚，漆黑的夜晚，第二天可能就要被处死了，他们没有绝望，他们是心里欢喜哈，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啊，这显然就是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啊。那么是主耶稣所说的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啊10-12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就是那天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的监牢里面，他们很开心，他们哎呀被逼迫了，被逼迫了。哎，耶稣就说过，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是会怎么样？哎，就说明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5:41，那个也使徒们他们被鞭打，然后他们心里怎么样？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罪名受辱，他心里欢喜啊。所以基督徒因为福音的缘故被人家轻看，被人家藐视，被人家羞辱，其实我们应该高兴的啊。就说到这里，我又说我碰到那件事情哈，就是那帮小伙子们说我们是神棍呐、啊，说我们什么，我当时心里还是蛮气的，我还没有心里高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但是我现在想想，我应该心里还是要欢喜，因为他骂我，我应该欢喜。那但他这个骂是不对。那后来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就是那个小伙子后来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很认真的基督徒，真的是感谢神。就是他说的那句话，他就说这些人，就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包括那个老牧师，就是他说的。结果他就在 NAU， 而且是我给他施洗，完全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保罗希拉他们在夜间欢喜，因为他们算作是为义受逼迫，他们心里高兴哈。但是看到这里呢，后来我就在想，保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被打了，他以前也被打，以前怎么不唱歌呢？以前他怎么不唱？他在哥林多城外也被人家插着打，打得要死，他怎么那个时候怎么不唱歌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就开心唱歌呢？啊，我想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啊，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保罗啊，他知道这一次一定是死定了，这次一定是死定了，啊，这次打他的不是那些暴民啊、暴徒，哥林多的那些暴，不是了，这打的是官府，关得死死的，关在监牢里面，戴上脚铐，第二天一定是处死，也被杀死，所以他很高兴。对于使徒保罗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回家了，回天家了。使徒保罗说，腓立比书哈一章二十三节，腓立比书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监牢里写的，但是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非常喜乐。我们一起来读哈，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起，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最好，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说，他心中最好最好的事，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跟这件事比的啊！你给我大豪宅，你给我名车，你给我就是个大宫殿，所有的事情拿来比，比不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无比好的，无比最好的是什么？离开世界与神同在。所以那一天使徒保罗心里就很开心，他说这一次我就可以回天家了，这一次我就可以与神同在了。然后我们看腓立比书，他说两难之间啊，他自己真的是想离开世界回天家，他是真的想，但是呢他又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他在地上还有使命，还有传福音的使命没有完成啊，所以还有许许多多的灵魂更加重要。所以使徒保罗来说，他还在两难之间，但是他还是愿意留下来，他还是愿意留下来，他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但他内心的盼望是早一点回天家，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我们想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这样的信心，那他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他心中的喜乐呢？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他心中的喜乐？别人的羞辱，别人的歧视，别人的藐视，别人的鞭打，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心中的喜乐消失呢？没有，没有，因为他心中说，我能够离开世界回天家，那是好的无比呀，好的无比呀。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我还要救人的灵魂，我还有耶稣托付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保罗希拉那天深夜里他们喜乐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是为义受逼迫，他们知道自己一定是在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才会受逼迫啊，更加证明他们做对了，他们做对了啊，他们是遵循神的旨意，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越是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才越会遭遇这样的待遇。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觉得哇，尤其是保罗，他说我第二天啊，很快啊，我就可以回天家啊。但是感谢神哈，神没有把他取去，那天晚上没有把他取去，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福音啊。感谢神，神继续留他们在那里。那么留他们在那里，我们就接下来看到结出了果子。果子是谁呢？就是那个禁足和禁足的一家啊。那么保罗希拉他不仅在这个监牢里面啊，高兴喜乐唱诗赞美神，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旁边有人听的，旁边有人听。所以基督徒信上帝的人，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反应，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反应，你不要觉得没人知道。第一，上帝肯定知道，耶稣肯定知道。第二，周围的人在看，别人在看啊，别人在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哎，我怎么知道你是信耶稣呢？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有永生呢？就在这个时候在看在听啊，众囚犯侧耳倾听，听见什么？听见的不是保罗希拉他们在那里哀哭，听见的是他们的喜乐，然后就留心听，就这些人真不一样啊。那么他不仅是在这种苦难当中，他们不是绝望哀哭啊，他们是大大的喜乐唱诗赞美神，他们更是爱仇敌，更是爱仇敌。 信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保罗他在这里，在这里不仅没有逃跑，其实各囚犯都没有跑，所以那天晚上很奇妙，没有人跑啊，都没跑。他不仅没跑，他还要挽救这个禁足，挽救这个看守，他还救他。他说你不要伤害自己，你不要伤害自己，不要杀自己。这什么行为？这是爱，这是爱。这个囚犯就是关押他的人，就是看守他的人，甚至很有可能就是鞭打他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鞭打他的人。但是他居然不是在这里说你有今天怎么怎么样，没有，这里居然还是要挽救他。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那么这个禁足就看到这样，使徒保罗他们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问使徒保罗，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那么使徒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一天晚上我们说，对于使徒保罗和希拉来说，他们是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和挫折哈，人生当中的变故啊，本来好好的一下子被关到监牢里了，可能被处死了，可能要被处死哈。那么对于这个禁足来说，这天晚上也是他人生极大的变故啊。那么在当时的罗马呢，就是这些监牢里面的看守啊，多半是从战场下来的老兵啊，就是罗马他们那些老兵啊，从战场上面就是下来，然后就去当看守啊，干这些。然后这个禁足来说，对于他来说，干这个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说平安很多了，对不对？就等着就退休了。在战场上面，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呐，那要活下来很难。然后他到这里来，他说啊，我可以安心过日子了。所以你看，他晚上他就睡觉了，他晚上就睡觉了。结果突然这样的一个变故，他发现哇，怎么监牢全开了，囚犯的锁链全掉了，这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啊，他一下就害怕啊，就要自杀。那么当我们来思想他这个害怕的时候，其实他是害怕什么呢？他害怕这些囚犯都跑了啊，然后他会受到刑罚或者怎样。他其实是害怕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囚犯没有跑，他是害怕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想象会是这样，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恐惧啊，也是害怕这些不真实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人恐惧得不得了啊，恐惧不得了啊，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没有发生。而那些苦难哈、啊、那些苦难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在保罗和希拉身上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恐惧，已经实实在在打在身上了，锁链都锁在身上，但他没有恐惧。而这个囚犯啊，对不起，而这个看守哈、啊，这个禁足，他所恐惧的其实都还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就吓得要死，吓得不得了。然后他的惧怕当中的反应，他居然要自杀，这就更加奇怪，这就更加激动，他死都不怕，那他到底怕什么呢？是不是他死都不怕，他宁可自杀，那他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性的矛盾，一方面怕得不得了啊，一方面看上去好像连死都不怕啊。所以人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绝望当中找不到出路啊。当然归根结底他怕什么？怕将要面对什么，就是一个禁足啊，最深的恐惧，害怕将要面对。那我们每个人，我们心中最深的恐惧就是害怕我将要面对的啊，不仅仅是明天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要面对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深的恐惧，每一个人无法忘记这一点，无法我们去编造什么样的哲学，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宗教啊，什么样的文明，试图来告诉自己我忘记这件事情，我忘记这个恐惧，其实是忘不掉的。因为上帝造人就是这样，每个人内心深处知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我们的审判者，也 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永恒的结局，永恒的归宿，我们惧怕那一个时刻啊，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未知。未知不仅仅是明天的未知，不仅仅是我们在地上第二天怎样，第三天怎样，真正可怕的未知是我死后将要面临什么，对未知的恐惧。那么感谢神，使徒保罗他有这个爱仇敌的爱啊，他不仅自己没有逃脱，他甚至要来传福音，来拯救这个要自杀的人，要绝望的人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说哈，不是说一家人有一个人信耶稣都得救，自动得救，不是的，而是信耶稣让你全家人都来信，都相信，都得救啊。那么果然这个禁足他就是这样，他听到这个主的道，他就把他全家人都叫来听啊，然后并且受洗，然后怎样，喜乐。刚开始还是很绝望的，第二天就很快就喜，没有到第二天，很快就喜乐，心里开心，不绝望了。那么会看环境有没有变化呢？那个监牢的门是不是自动关起来了？锁链是不是自动的恢复了？都还没有，环境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使徒保罗他们虽然是没有逃跑，但是他们自由了，是不是？就是环境没有丝毫的改善，但是这个禁足的生命却改善了。本来是绝望到要自杀，恐惧到要自杀，但是却是充满喜乐。不仅他一个人充满喜乐，全家都充满喜乐啊！所以神拯救的福音最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把上帝的福音啊，把它已经降格到一个程度，就是上帝的福音是改变我的环境啊，让我的工作好一点，让我钱赚多一点，让我房子大一点，让我车好一点。我们实在是太轻看上帝的福音了，我们仅仅把上帝的福音想做、改变我的环境，不是。上帝的福音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啊。禁足他所处的困境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所面对的困难没有丝毫的改变，但他的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喜乐也就来了。所以在整个事件当中呢，两类人，一类人当然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啊，因为第一，他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他们不是自己偏行己路，他们是上帝的仆人，然后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确据，他们确实是知道他们是传扬神让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所以他们才会面对这些逼迫啊，越面对逼迫，他们心里越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他们心里喜乐。第二个呢，他们知道他们永恒的归宿在哪里，永恒是天上荣耀的家乡，是他们的归宿。所以这个喜乐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会夺去，甚至在一些时刻让他们心中这个喜乐更加的强烈，我终于可以回天家了啊，这是一类。所以呢，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说到的啊，一些基督徒啊，一些信神的人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就是基督徒丰盛的生命。基督徒丰盛的生命，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基督徒富有的生命。我们是富人，我们不是穷人，我们样样都有，我们什么都不缺，这是基督徒。但是从世人看，世人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遭遇好多患难啊，遭遇好多困难啊，你们真是太难了，像保罗希拉你们太难了，你看你们被关到监牢里面，被鞭打戴上脚镣，你们太难了，你们该多么苦啊，该多么愁啊。但是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却是快乐喜乐的。然后就说，哎，你们都太穷了，你看什么都没有，哎，但是他们确实让很多人富足，他让这个禁足啊，这个看守生命改变，他让这个看守一家人都喜乐，他让很多人富足，然后呢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是不是？使徒保罗他们被关被打，他能靠谁呢？谁也靠不到啊。有什么呢？或者拿钱出来买通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但是却样样都有。他们是关不住的，尤其他们的心灵是关不住的，什么都不缺啊。别人跟他们在一起，相反衬出别人的贫穷，那个看守成了很贫穷的人，看守成了很忧愁的人，看守成了很绝望很软弱的人啊。所以这是基督徒丰盛的生命啊，这是美好的生命。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这个监狱里的这个看守哈。监狱这个看守呢，他其实跟保罗他们比，他当然是比较强势的地位了啊，他当然是有权有势的地位，就跟保罗比，但是他却是一个很悲惨的人，很绝望的人。但是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虽然环境没有什么变化，现实条件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生命改变，内心改变了，所以他不再是一个绝望悲伤的人，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保罗心中的喜乐现在也进到他的心里了，进到这个看守心里和他一家人的心里。那么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那为什么这个禁足他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呢？有人说啊，看到神迹了，那当然信了，看到神迹了。其实我们要知道，神迹发生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呢？他睡着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他是睡着了。那也有人说啊，他听见了歌声啊，被那个喜乐的歌声感动，这当然是非常啊非常美好的啊，听见那个喜乐歌声感动。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他睡着了啊，他睡着了。圣经很准确很精准，圣经说的是囚犯侧耳倾听啊。所以呢，但他到底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一点，他看到保罗对他的爱，这个太让人震惊了，这个太让人震惊了。保罗居然拦着他不让他去自杀，这个他是万万没想到，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像保罗希拉这样的囚犯，看见他们的生命与他以前所见过的所有，无论是战场上的，无论是在监牢里的，无论在任何时候见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居然爱我，爱我这个仇敌啊，居然拯救我，居然关心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然后他们是如此的自由啊，没有锁链，没有锁链捆绑他们，他们也没有逃脱啊，他们也是如此的勇敢，他们不害怕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像没有见过这样的，尤其是被他们这种爱所深深的震惊，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爱。所以呢，他自然就说要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就他就说我怎样才能得救。我们从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保罗希拉在他眼中就已经得救的人，是不是？得救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那我怎样可以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我怎样可以得救呢？那么保罗就对他说啊，信主，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得救和释放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呢看到保罗希拉他们在那个夜晚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看见这个罗马的这个看守这个士兵在那个夜晚所经历的。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可能人生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看上去一个很漆黑的夜晚啊，你可能要么就是被冤枉了，要么就是遭遇到一些你觉得我不应该遭遇这些事情啊，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夜晚。但是人的生命往往就在这样的夜晚被显明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是唱的那个赞美诗歌，都是狂风刮过来刮过去的啊，有些树就被刮倒了啊，有些树就就摧残了，但是有些树呢他很高兴，他说正好把我的香气就吹出来，把我的身上的见证就吹出来。那么保罗和希拉他们当在那天晚上就是这样的，他们面临逼迫，面临患难，他们被冤枉啊，然后被陷害，他们没有一点点罪，但是他们却被当作罪犯来对待。但是呢，就在这样的残酷环境里面，他们身上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心中的喜乐 他们得救的人的那个生命就彰显出来啊，无论是透过歌声还是透过他们的言语，他被人看见啊，歌声被囚犯听到，他们所说的话被那个囚犯所看见。那么也看见那个囚犯，他也遭遇人生的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挫折啊，他恐惧将有什么样的可怕的事情临到他啊，他那个时候是很绝望，但他绝望的时候感谢神有福音传给他，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渴望这样一个得救的生命，感谢神。这个是人心中生命的改变啊，就是他产生一个正确的渴望，他渴望真正应该渴望的。那么这个禁足他生命，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生命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他可能第一个改变，第一个他想到啊，我是多么可怕的罪人啊，什么什么。第二，他第一个改变就是我渴望有这样的生命，我渴望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所以感谢神，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生命当中都应该经历，或者也都要一定要经历的一个渴望的转变。我们真正爱什么？我们真正渴望什么？我们渴望一个得救的生命。说的再具体一点，像使徒保罗这样啊，像希拉这样，说的再具体一点，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我希望有一个那样的生命。当我的生命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生命，那该多好啊，那该多喜乐呀！啊，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可以捆绑我，没有什么可以压制我，因为我有一个这样得救的生命。那么，经文当中还有一点，我们也注意哈。这个禁主他全家受洗了之后哈，信主了之后，他们就开禁主就开始服侍了，就开始服侍，把保罗希拉就带去洗他们的伤。其实我们要思想这一点哈，保罗希拉他们可是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呐、啊，可是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也很有可能这个禁主也参与其中了，所以。当这个禁足来洗他们伤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他说这些伤痕有我的贡献的、啊、使徒所受的痛苦有我加给他的，但是呢他们在基督里面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相亲相爱的兄弟，是不是？基督里相亲相爱的兄弟，这就是在基督里可以发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相咬相吞，冤冤相报啊，而在基督里呢，仇敌可以成为兄弟啊。那么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看自己，我们是得了恩典的人，得了我不配得的恩典。不仅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不会看，哎呀，我无罪的人啊，却受到这样的对待啊，我是多么委屈啊！使徒保罗不会这样看自己，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靠行为称义是基督福音的仇敌，靠行为称义是基督福音的仇敌。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因信心称义。靠行为称义容易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觉得我应该得救，啊，我很好，我行为很好。那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跟人家在基督里成为兄弟的，没有。基督身边一定有一个是谁呢？就是那个囚犯啊，就是那个被钉在耶稣右边的那个十字架那个囚犯，耶稣一定要把他带到天堂里去。这就是要告诉以后所有得救的人，这个囚犯就是我们的兄弟啊，这个强盗就是我们的兄弟，他是靠恩典进到天堂，我们同样也是靠恩典进到天堂，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使徒保罗不会觉得啊，这个禁足好像是他拯救的，不是。使徒保罗知道这个看守是基督拯救的，使徒保罗不会说是我的话语啊多么感动了他，使徒保罗会说就是耶稣的血洁净了他。而这个禁足也不会把荣耀就完全归给使徒保罗，当然他会感谢使徒保罗，这是毫无疑问，但他真正心中感激的还是耶稣。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互相，你来擦我的伤口，我以前给你造成的伤害，我来给你清洗伤口，然后那个使徒保罗也不会恨 啊，他这个在基督里的弟兄，因为你是我的弟兄，你被耶稣的血洁净，我也被耶稣的血洁净，你曾经是罪人，我也曾经是罪人。所以天堂里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你知道吗？天堂里不是一群在那里靠行为称义的人，这些人其实都不在天堂，都在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啊，从这个深夜里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啊，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像使徒保罗那样的生命，也得到像禁足他后来全家信主之后那样的生命。关键词是什么？喜乐，是不是？这个禁足后来全家人就喜乐了，使徒保罗他们在监牢里面喜乐唱诗赞美神。我们怎么样有这样喜乐的生命呢？信耶稣，信耶稣就有这样喜乐的生命。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从永恒来，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当你有这样的喜乐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侧耳倾听，侧目观看，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迷失啊，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得到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个本来是不堪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圣灵怎样让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心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哪怕在那个 绝望漆黑的夜晚，心中也充满喜乐啊！圣灵怎样在这个罗马的看守禁足心中做工啊，让他能够从绝望到喜乐，也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做工。主啊，让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让我们 心中常常充满这基督的喜乐，这从永恒来，从天上来的喜乐。我们当中若还没有啊决志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愿圣灵也在啊他们心中做工。主啊，圣灵怎样的在禁足心里做工，在禁足一家人心里做工，愿圣灵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决志信靠耶稣的人心中做工，让他们也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得到这从神来的喜乐，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